耶稣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我们又一次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过往的一年带领，主啊，不管是在属灵生命成长道路上，还是在属世生活当中，你都会赐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主啊，我们又将心中所有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虽然过往的一年疫情非常严重，许多弟兄姐妹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我们却蒙你的保守和看顾，在你里面仍然有平安。为已经康复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还没有康复的弟兄姐妹就是继续做施恩医治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也将新的一年继续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是教会还是弟兄姐妹各个家庭，以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来保守看顾，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蒙你更多的恩典，也能够靠着你仍然有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生命能够不断长进，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更好地来走下的路程。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加拉太书后半部分，虽然我们对你的话语明白的不是很多，但是你是跟我们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那我们不知道 不管知道多少都能够用你来遵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你也将晚上的同在赐给我们，将你的话语来解开，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而且能够照你的旨意去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新年好，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周末，我们一起来学习加拉太书后半部分4到6章。感谢主，1到3章和写作背景东东弟兄我们做了很好的分享，我们再次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在这3周时间里面有在微信群一起学习，有的弟兄姐妹有参与和分享，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感谢。我自己也在群里做了一些分享，考虑到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在微信群里，所以我今晚不会把它跳过去，还是会按照这顺序来分享，也请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忍耐。第4章这里我分成三大点。第一大点，儿子与仆人的比较，是1到11节。第二大点，爱心的劝责，是12到20节。第三大点是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为例，21到31节。我们现在来一起分学习第一部分。第一大点，儿子与仆人的比较，1到11节。怎样使律法下的奴仆成为儿子？儿子是生出来的，奴仆是买回来的。其次，儿子生来就可以享用父亲的所有，可以呼叫阿爸父，是自由的。奴仆则在管家的手下，生活在恐惧战惊中，是没有自由的。再者，儿子是承受父亲产业的，奴仆则不过为主人的产业效劳而已。同样，福音与律法也有很多的分别，很大的分别。福音使人做儿子，律法使人做奴仆。我们信靠福音，接受神的救恩，就成为神的儿女。律法却要求人遵行才能得救，而奴仆必须工作才能获得饮食或酬劳，原则相同。所以儿子是代表恩典，奴仆再代表律法，这是保罗在本段中为福音辩证的主题。第一点，旧约的信徒如孩童，与奴仆没有分别。1到3节，第一节这里承受产业的是指在旧约下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保罗在这里是追溯基督未降生之前在律法下承受产业的情形，而不是说基督来了以后承受产业的情形。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如不毫无分别，因为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与奴仆一样少年监管，没有自由。二节，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里的师父与管家是监护人的意思，都是指律法，是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按当时的习俗孩童成丁也有一定的时候，按照罗马的法律25岁以下算为孩童，到了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到，他就被视作成人，脱离师父和管家的约束，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三阶整理的小学可使各种初级学问，世俗的小学有双重意义。 A 指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华尔布斯的前波道理，若有福音的真理大道理比较，就显得幼稚而庸俗，只属于过渡性的初级或小学而已。 B 指保罗与他的一切犹太同胞所信奉的犹太教，他们在未认识基督之前只知道为旧约的律法热心，也像暂时收管于世俗小学一样。第二点，新约信徒为儿子永生奴仆，日到七节分以下三点。 A 的儿子的名分，四到五节，这里的时候满足就是神所预定基督降生的时候到了。基督降生是照着神的时候顺服神的差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并且是生在律法之下。主耶稣生后第八日照律法的规条受割礼，又照律法所记被献给神，他为我们生在律法下，遵行了全律法，最后又照着律法的要求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完成了救赎大功，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B 得儿子的灵，四章六节，真理的灵即圣灵，圣灵住在信徒心中，是我们领受神儿子生命的凭据。圣灵与我们的心统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阿爸是亚兰文对父亲的称呼。 C 的儿子的产业，七节，我们既有儿子的灵，就不再是奴仆，乃是后嗣了。后嗣就是承受产业的人，与四章一节比较，他们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而我们这是承受产业的儿子。三，今后应有的认识，八到十一节分以下三点。 A 从前未认识神的光景，八节，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不但指出了偶像不是神，也说出了除了看得见的偶像之外，还有好些事物也不是神，例如许多最终的娱乐，我们心中的亲爱的东西，今世的虚荣等等，本来都不是神，但他们可能在我们心中占据神的地位，使我们成为他的奴仆。除神以外，我们不能侍奉任何别的偶像。第一，现今认识神的情形，九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一些神以外的宗教礼仪规条律法，不会都是教我们教导我们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句话在未认识神之前，神早已认识我们，神也早已知道我们对于律法的不能行，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既因信福音而认识了神，却不坚持谨守认识神之恩典的福音，而归回到旧约的律法下， 服从那些宗教的礼仪与规条，勿以舍本求末，大开倒车。 C. 保罗为加拿大人害怕，10-11节。保罗说，你们亲手女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这个害怕表示保罗为他们担忧，恐怕他以往在加拿大人中所传的道，因他们的无知听信犹太家之父的诱惑去遵循律法而前功尽弃。第二大点，爱心的劝责，12-20节。保罗在辩证因信称义的福音中掺入了一段劝勉的话，是他爱心的表白，分以下四点。一，劝加拿大人效法保罗，12-13节。保罗曾经也是在律法之下为奴仆，后来像加拿大人一样归信主耶稣，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他深知受犹太律法主义束缚的痛苦，为了加拿大人得到自由，他将真理的福音传给他们，劝他们又像他一样失守着自由。保罗头一次到加拿大人那里传道时，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得到他们的爱心帮助。虽然他们曾经亏负过保罗，未曾亏负过保罗，若再回去守律法，便是亏负了他。第二点，称赞加拿大人以前的爱心，14-15节。14节这里，保罗因福音的缘故与加拿大人彼此认识。一个患病的人当然有许多事情需要人代劳，但加拿大信徒并没有因保罗生病怕受拖累而不愿意照顾他，从而显出他们在基督里的爱心。15节，不可否认，加拿大人当日对保罗的爱心表现，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治病都愿意。根据本节的描述与6:11，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有的解经家认为保罗当日是眼睛方面的疾病，这是不是他所说的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可惜加拿大人现在失落了这种起初的爱心，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句话提醒我们两点。A. 用真诚的心爱主的仆人乃是一种福气。 B. 以往的爱心并不足以作为现今也有爱心的凭据。第三点，责备加拿大人现今的改变，14-18节，分以下两点。 A. 责备他们爱慕真理的心已冷淡，16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衷心的劝责，诚然会使加拿大人听起来感到难受，但他并非他们的仇敌，而是深爱他们的良友。B. 责备他们不会分辨人的好歹，17-18节。17节，那些人是指哥尼派的人，他们热心对待加拿大信徒是另有企图，一面又凝先加拿大人与保罗之间的情感，从而把他们从保罗所传的真道中引诱到他们的异端上来，另一面让加拿大人也待他们好。保罗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是用爱心责备他们，为的是让他们回归真道。18节，加拿大人曾经热心待保罗，这是好事，若是真诚的，就不应该在保罗离开他们后背弃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真道，应该一如既往像保罗仍在的时候那样。对主的道表示坚定的信心，对主的仆人存着爱心，暗示那些假师傅只不过当着加拿大人的面才待他们好，更不会像保罗那样肯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第四点，保罗发自内心的言语，19-20节，分以下两点。 A. 爱心所受的痛苦，19节。保罗将一个妇人又生产婴儿必须先受生产之苦， 然后才将婴儿生出来的情形。你做一个福音工作者，你能认识基督，结出福音的果子，建立起新的教会，同样也要为那教会受生产之苦。是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句话说明加拿大人在信心上仍然十分幼稚，对基督的认识还十分肤浅。 B 爱心所全的盼望。20节，保罗心里作难，是因为加拿大人受哥尼派的影响，在信仰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保罗为他们心里焦急，巴不得立即到他们那里将他们引回正路。改换口气是指保罗希望今后可以改变这种带责备的口气。真正爱心的劝责不是随便发泄心中的怒气，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三大点，以亚伯拉罕二子为证。4:21-31，保罗引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斯玛利的历史，证明恩典与律法的意义。在应许之约下的人，鲁撒拉所生的以撒就是儿子；在律法之约下的人，鲁夏家所生的以斯玛利就是奴仆。如今基督徒是凭应许做神的儿女，而不是凭律法做奴仆。既是儿子，就不该再回到律法底下或奴仆的生活。分以下三点，一、历史的引证，21-23，分两点。 A 律法与救恩不同，21，又你在律法以下的人，指那些受异端割礼影响的犹太人、犹太信徒。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是一种反问句，暗指他们虽然听过律法，却不明白其中真意，只注重律法的条文而忽略了律法所表明的救恩。律法在此使旧约摩西五经之全部，并非专指世界或立位经的礼仪律例。因为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事迹都记在创世纪的历史中，而这些史事早在律法宣布之前发生，所以被统称为律法。 B 两个儿子的分别，22-23，22有使女生与有祖母生的分别。虽然撒拉将夏家给亚伯拉罕为妾，但是圣经始终没有承认这两节经文两次生夏家为使女，以斯玛利是夏家所生，使女生的就是奴仆，而以撒是撒拉所生，祖母生的当然是儿子。23，按血气生与凭应许生的分别。以斯玛利是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但以撒乃是凭应许生的。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并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时期，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承受产业的儿子，而夏家所生的只不过做奴仆，最终被逐出亚伯拉罕的家庭以外，因为他不能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第二点，预表之灵意，24-27，分以下两点。A 夏家预表律法之约出于西乃山，24-25，这都是比方。旧约记载这两个妇人的事迹，乃是为着比方律后的两个月，以解释律法与应许二月的关系。一月出于西乃山，这月就是律法的月。生子为奴，使夏家所生的儿子就是奴仆，预表在律法之下的人是做奴仆的。虽然夏家这名字意思乃是西乃，似乎是一种巧合，但保罗是按他所领受的启示来解释，指出这名字预表的属灵意义，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这句话是指西乃所代表的律法与当时不接受福音的犹太教及律法主义者性质相同，因为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太教和他的儿女信奉他的人也像西乃律法之下制约下的人一样是为奴的，因他们以遵守律法为本，故不能成为儿子，反而在律法的刑罚和惧罚下成为奴仆。 B 撒那预表应许之约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上一节的耶路撒冷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代表那不接受基督的犹太教与信奉他的犹太人，参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代表天上的圣城，参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节，就是一切蒙恩得救的圣徒永久的家乡。但有份于天上之耶路撒冷的人，乃是凭神的恩典依靠那存在耶路撒冷城外为我们受死的救主，而被重生归入基督名下，成为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母，这个他是因信当受时，是指前一句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为何是基督徒的母？保罗在这里是将在上的耶路撒冷当作撒拉，将基督徒当作撒拉所生的以撒，因撒拉在这里是代表应许的约，而基督徒是凭神的应许得到重生，是靠因信称义。二十七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解释上一句他是我们母的意义。为什么在上的耶路撒冷会成为我们的母？他既是神又不是人，怎么会生育呢？这正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不回应不生养的又歌唱，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不只是保罗都德的启示，神也早已借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些凭着神恩典和应许之约下生的人，也就是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儿女，这样那不会生育也没有丈夫的城，岂不是比一般的丈夫的夫人更多儿女吗？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也可指撒拉说的，因为撒拉虽有丈夫却已老迈，她自己也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与没有丈夫的妇人相似，但她却因神的恩典得着所应许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也是撒拉的儿女。第三点，上师之预表与信徒的关系，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是凭应许生而生，我们也是，以撒是因亚伯拉罕的信心而生，我们也是因信而得生命，以撒是按圣灵生的，我们也是蒙圣灵重生。以斯玛利与以撒争夺产业时，圣经用逼迫来形容，可见当时以斯玛利为了争夺继承产业，对以撒和夏家对撒拉的态度是相当的不好，参看创世纪二十一章九到十节。按圣灵生的可做按灵性生的解释，这灵性是与血气相对应，表示一个人是按灵意而生，另一个是顺从神的旨意而生，以撒确实是圣灵生的，是撒拉的身子经过圣灵的大能产生的奇迹，是死无变由的神工作的果效。现在也是这样，即现在那些以行律法为本甘愿在律法下为奴而拒绝恩典的犹太人，也同样逼迫了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三十到三十一节，这两节是总结以上所讲的，三十节是引自创世纪二十一章十节，以及虽然当时从血气生的曾经逼迫那按圣灵生的， 让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赞同撒拉所说的，把使女的儿子赶出去，因使女的儿子不可与世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虽然那些又靠行律法称义的犹太人逼迫了那些信靠福音称义的人，但神却分得很清楚，凭行为称义的人将不能与信靠基督得救恩的人一同承受属天的产业。现在是第五章，信徒生活行事之法则，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分以下三大点。第一大点，自由与割礼，五章一节到十五节。第二，肉体与圣灵，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第三，爱心待人的原则，六章一节到十节。现在来说第一点，五自由与割礼，一到十五节。基督是我们的自由，律法与割礼却是我们成为奴仆。我们已经得着自由，就不应再被奴仆的而辖制。第一点，劝勉信徒应在自由上站稳。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释放也说出我们原本是被捆绑的，在罪下做奴仆，在律法下受压制，因他曾为我们付出赎价，使我们不必为罪受到应有的刑罚。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而辖制。站立得稳就是要忠于主恩典的福音，在福音的真理上坚定不移，不再被奴仆的而辖制。按此我们会遇到某些试探而不能轻易站稳，这种试探就是奴仆的儿。第二点，指明割礼之无益。二到四节，二节这里的割礼是代表整个律法，一切犹太信徒都曾受过割礼，并不会因受过割礼便无份于基督的救恩。保罗自己也受过割礼，又成为提摩太行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这句话说明又靠恩典就不能凭割礼，凭割礼就不能靠恩典，二者不能兼而有之。三节，凡受割礼的人就是靠受割礼得救的人，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若主张又受割礼才能得救，就是主张又守律法才能得救。主张守律法就得守全律法，但那些久留加拉太教会的假师傅却只注重割礼并不守律法，他们只拣选一些自己努力遵循的礼仪来持守，其他做不到的就撇下不提。即使遵守了许多条律法，若只犯一条，就是犯了全律法。所以说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四节，保罗指出任何想靠行割礼得救人都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与基督隔绝是与基督的爱隔绝，与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失去主的祝福，从恩典中堕落了。说到他们既要凭律法称义，就得不着神恩典的福音。第三点，说明信心之功效，五到六节。以上是从修己方面论及割礼之无益，现在是从积极方面论及信心之功效。五节，靠着圣灵就是靠圣灵得胜的意思，凭着信心是指因信称义，等候所盼望的义是指将来所能得着一切永世之福，包括身体的数和各种属天的荣耀。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割礼不过是一种死的仪式，没有属灵价值，只有生化怜爱的信心才有生命，是活的，能生化属灵的美果。第四点，警告传割礼者的骄傲。保罗警告加拿大信徒不仅对传异端者的道理加以鉴别，也要对传异端的人加以防范。 黎明就会遭到破坏。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这句话是称赞加拿大人，在未受哥尼派异端影响之前，一向都在灵神上奔跑得很好。有谁拦阻你们，就你们不顺从真理？这谁暗指哥尼派的人？拦阻他们跑得好，就他们不顺从真理，正是哥尼派的人。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就是出于魔鬼和人的主张。许多异端的发生都是由于人靠自己的聪明去领会神的话，凭其意解释真道，而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也必须小心。九节，保罗在此用面教的比喻是要提醒信徒谨防哥尼派的异端。哥尼派的教训虽然是像一点面教，却能使整个恩典的福音受到破坏，变成不是凭恩典得救，而是凭行为得救。 C 传哥尼者必担当自己的罪。师姐，保罗很信任加拿大人，认为他们不会对他所传的福音全不好的心意，但教导你们了，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句话是警告那些用假道理引诱信徒离开恩典之福音的假师傅，必受刑罚。十一节，如果保罗仍然把哥尼放在福音里面，就不会受到逼迫，但他却不肯这样传，因为他只能照着神的启示，不能照着人的主张，所以他受到哥尼派的反对。讨厌的地方意思是绊脚石，因保罗所传的福音，罪人只能凭着接受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才能得救，在犹太律法主义者眼中是他们的绊脚石，是他们最讨厌的地方。十二节，这里隔绝了是指那些哥尼派的异端今后不要再教导加拿大人。保罗恨不得哥尼派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些哥尼派的人还不把自己一切的肢体都割了，以证明他们对付罪恶的决心。第五点，自由的真谛。十三到十五节，保罗指出哥尼派道理的错误之后，继续解释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意义为以下三点。 A. 不可将自由当作换种情欲的机会。十三节，上半节这里，蒙恩是指蒙神从世界中把我们招出来，又的自由是蒙召的目的。我们答应神的呼召也是为了自由，但这自由是呼在圣灵的带领下行事为人，而不是放纵任意放纵私欲。 B 又用爱心互相服侍。十三节的下半节到十四节，服侍是爱心的一种表现，这种服侍包括为人舍己等等，总之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就是服侍。互相服侍显示这种爱心的服侍是双方面的，我们不是单单受人的服侍而不服侍人，乃是彼此服侍，这样可以激发爱心。我们若甘愿给别人好处，就能感动受益的人，从而产生响应，带来美好的生活。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真正热心律法就当蛮有爱心。 C 警告和提醒信徒不可彼此纷争。四五节，加拿大教会受到传异端哥尼派的教导，有些立场坚定的信徒反对，有些模棱两可或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彼此之间很容易引起真理方面的争执，导致互相指责，甚至人身攻击，继而借党纷争。所以保罗警告他们，如若彼此相咬相吞，结果必然都受亏损，得益的只能是魔鬼。第二大点，肉体与圣灵。16到26节，这段主要是描述肉体与圣灵相争的情形，使徒将肉体的种种表现 与圣灵所结的各样果子做一个比较，分以下三点：一、肉体与圣灵征战，16-17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意思与罗马书8:5体贴圣灵的事相通。圣灵在信徒心中做工，感动运行，使我们遵守神的旨意。我们体贴圣灵的意思，就不随从肉体了。肉体的情欲是指我们旧生命中的败坏性情。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成全肉体的愿望，结果必陷于最终。因为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信徒只要顺着圣灵，就可以胜过肉体，而不会去犯罪。第二点，情欲的果子与圣灵的果子，18-23节，分以下三点。 A. 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18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怎么样？与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怎么样性质相同。表示信徒能否过胜过情欲或得胜生活，全在于是否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引导。不顺从圣灵引导的信徒，必被肉体所胜而陷于种种罪恶中。顺从圣灵引导的人，就能接触圣灵的果子，是律法所不能禁止的。 B. 情欲的种种表现，19-21节。情欲的事并非仅指淫乱污秽方面的罪恶，乃是指身心灵身心各方面属肉体的罪行。这些事是显而易见的，即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事是属罪恶的。这里举出的4-5种可分为4类。第一类，关于淫乱方面的罪：奸淫、污秽、邪荡。邪荡即淫荡，是指无耻卑鄙的行为，着重描写敬拜假神时所行的污秽隐行。这类罪在马可福音7:22节都有提及。第二类，关于信仰方面的罪：拜偶像、行邪术等。拜偶像就是信仰上犯奸淫，拜偶像与贪心的罪相似，是在真神以外承认某些假神的能力，并且希望从假神那里得着福气，以及神未许可给我们的好处，是一种绘画的谈吐。行邪术是有关迷信和偶像方面的做法术，如招鬼占卜的。启示录21:8节说，行邪术的人应被丢在火湖里。第三类，关于群体生活方面的罪：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这些罪都是破坏肢体之间相爱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共性，为了高抬自己贬低他人。第四类，关于放纵肉体方面的罪：醉酒、荒宴等。这些罪是生活在黑夜已深、百兆将近之世代中的信徒所应当离弃的。以上所有罪我们都必须去离弃。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5-8节。 C. 圣灵的果子，22-23节。圣灵所结的九样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在 信徒心中运行做工的种种表现。所以基督徒的善行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结出来的。仁爱是指神的爱，喜乐是信徒得救的时候最先尝到的果子之一，和平原文即平安之意。圣灵住在人心中的结果是使人有平安。忍耐就是很大的容量，可以容忍别人。恩慈这是神带领的法则之一，也是神良善性格的一种。良善是信徒应有的全心。信是有时圣经译作信心，但在提多书2:4译作忠诚，即诚实可信的意思。温柔是主耶稣的性情，节制是有自制的意思。第三点，信徒对肉体与圣灵的关系，24-26节。24节， 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说明信徒与肉体已经断绝了关系。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赎罪，他的得胜使我们脱离原始，也胜过罪的权势。接受十字架钉死的工作，就是我们胜过肉体的途径。25节，我们既不再属肉体，又靠圣灵重生，既又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就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胜过肉体的诱惑，活出基督的生命。26节，贪图虚名，与腓立比书2章3节之贪图虚浮的荣耀同一个意思。这是警语显示，靠圣灵行事的人与世人一样，也会受到虚荣的诱惑。贪图虚荣，就是使我们既不能顺从圣灵，又不能与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主要原因，是引起信徒彼此呢去互相嫉妒的祸根。接着是第六章的开头部分，也是接续上一章信心生活之行事法则部分。第三大点，爱心带领的原则，6章1到4节。第一点，如何挽回软弱的弟兄，6章1节分以下4点。 A. 基督徒都有可能被过患所胜，而偶然跌倒，在跌倒之后必然感到痛苦，等待认罪悔改之后才得平安，并重新得力刚强起来。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是指加拿大教会中那些受哥尼派的教导而摇动的人，只是偶然而已。对于这等人，我们应该全爱心把他们挽回过来。 B.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心把他，所谓属灵的人是与那些被过患所证人比较来说的，是在灵性上和真理上相对长进，且在别人被过患所证时仍然站稳的人，他们应当去挽回那些失败的弟兄姐妹。 C. 用温柔的心，就是充满了爱、忍耐、良善而谦卑的心，是情愿为人牺牲时间、精神、财物，体恤人的困难，同情人的软弱。你的温柔与谦卑能感动他，使他知罪，这样才能把人从失败中挽回过来。 D. 又当自己小心，这句话提醒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应当小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更不可为了帮助人而犯罪。第二点，如何互相担当重担，2到5节分两点。 A. 在群体生活方面，2节，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当个人为自己的错事忧伤难过时，应当彼此用同情的心分担弟兄姐妹的忧伤，扶持他们，使他们得着安慰，在他们失败跌倒的时候显出主你的爱心和温暖，帮助他们从过失中挽回过来，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与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所谓重担互相担当，就是彼此相爱的实际，符合凭爱心行事的原则。 B. 在个人生活方面，3到5节。3节，这里人若无有，保罗未说明什么是无有，可能是指上文所说的爱心。人若没有爱心而自以为有爱心，就是自欺。自欺的原因多半是因为骄傲。4节，查验及审查的意思，审查自己是避免落在自欺中的重要步骤。我们应当在主的亮光中查验自己的所行的是否本着基督的爱心，这样他所夸的就装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夸的就是他所认为快乐与光荣的事，专门在乎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也就是只求在神面前全无愧的良心，而不与别人进行比较。5节是接续上一节，说明应当查验自己的理由，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担子就是信徒在世上 个人应尽的本分与责任。第三点，如何凭爱心行事。六到十节分以下三点。 A， 应该供给神的仆人之施用。六章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是指一般信徒，施教的人就是撇下一些属世事物专门在教会中牧养的神职人员。信徒应当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使他们可以专心侍奉主。一切需要的是表示所供给的应当足够，不可缺乏。关于供给牧者的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也有类似的教导，不能得工价是应当的。 B， 所种的与所收的。七到八节，七节真理不要自欺。在三到七节当中，这是第二次提到，都与爱心带领有关。本节的意思是我们若不诚实爱主爱人，在奉献上忠心，就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句话解释了不要自欺的理由，特别是在供给主的仆人事上，不可轻忽怠慢或随意施舍，因为这等事就像自己种植一般，若所种的是坏种子，就烧恶果；若所种的是善种，就必烧美果。八节，能种的是什么，烧的也是什么。种什么，烧什么，是自然界的一般定理。属灵的事也是如此。我们若顺着情欲撒种，即顺着肉体的喜好行事，只求自己的益处与荣耀，就等于替自己撒下一些败坏的种子，为自己种下一些灾祸。但若顺着圣灵撒种，即顺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行事，就必从圣灵收永生。永生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有东西，包括一切属灵的福气。这是很明显的两种不同结果。 C， 行善不可擅自。九到十节，九节真理说到，虽然行善也会遭遇阻拦，甚至灰心，例如你所帮助的人令你失望。行善的结果并未得着好的效果，反而遭人讥笑等等，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说明行善之收成是有时候的，需要等待。正如雅各书所说的，农夫撒种一样，需要有耐心忍耐的心等待收成。虽然基督徒不一定是耕田的农夫，却是行善的农夫，你当效法农夫的忍耐而行善。世界真理的众人包括世人，箴言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有了机会是指当我们手中有行善的力量，而别人也有需要时，就当趁机行善，像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信徒在主里是一家的人，我们对待主内弟兄姐妹应当像家人一样，更当这样表示当我们的家人有什么缺乏或需要时，应该首先照顾他们的需要。现在是最后部分结语，十字架与保罗，十一到十八节。本段说到保罗与十字架密切的关系，他是施教的中心使者，对主的救恩有深切的体会，并且不顾一切为主传扬福音。第一点，施教的爱心是一些。保罗忽然要信徒看他亲手所写的字和等到，前面已经说过，有解经家认为可能是保罗有眼病，视力不足，所以字写得很大。他的书信通常是请人代笔，参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本书是否有别人代笔，然后他亲自写下这幕后的几句话，我们不知道。他为主的缘故忘记自己，一心以主的羊群为念，这就是他领受施教的救恩而有的爱。第二点，施教的中心，十二节。上半节这里，希徒外貌体面的人，是指那些主张信徒又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人。他们希徒 借信徒身肉身上的记号显出他们工作的果效，作为他们在人前的一种体面。这等人并非真正敬虔，只是想夸耀自己的工作而已。十二节下半节，保罗的忠心表现于不怕为十字架受逼迫。犹太哥尼派尽力反对十字架的福音，因为他们会因此失去许多夸耀的东西。所以若有人传讲只需靠钉十字架的基督，不需受割礼也可以得救的道理，他必定会受到很厉害的逼迫，不但家人可能把他逐出家门，在社会上也难以立足。若是青年更难以解决婚姻问题，因此当时有些犹太人虽然明白福音真理，但因为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也去勉强信徒受割礼。第三点，十字架的夸耀，十三节到十四节的上半节，那些主张信徒又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除了守割礼这一条律法以外，其他许多律法他们都不能守，但他们却愿意加拿大人受割礼，虽又借着加拿大人的肉体夸口。他们只凭着割礼一项很容易遵循的律法作为一种炫耀，以掩饰他们其他方面的败坏。保罗不夸别的，只夸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第四点，十字架的钉死。十四节的下半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这世界对他已经失去吸引力，一切诱惑、罪恶、虚荣、财富已被挂在木头上，不能再影响他，他也不再以他们为可爱。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由于保罗对这世界的各种虚荣、美名、财色享乐不再理会，以致这世界也看保罗是已经钉死的人。第五点，十字架的拯救。十五节，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以为他们受了割礼就可以承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福分，但他们却不知道肉身的割礼不会是预表以后又来的基督。若只受肉身的割礼而不接受基督的十字架，只不过是按肉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已，一些属灵的福分与他们无关。一切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第六点，十字架的真理。十六节，照此理而行，此理就是因信称义的理，是凭十字架的救恩而成为新造的真理，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既照真理而行，又为基督的十字架多少患难，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神的平安与祝福。第七点，十字架的印记。十七节，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印记是古时用火烧红的一种烙印，用于印在奴仆身上，作为他属于母人的记号，使他永不能逃脱。保罗借用这个词，并非他在自己身上用烙印上耶稣两个字，而是表示他对主忠贞不渝。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指他为耶稣能受的各种痛苦，正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所说的种种患难，以及他在生活上为基督所表现的美好见证，以此能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形象，进入一个无形的肉印一般，足以证明他是基督忠心仆人。第八点，最后是主词十八节，本节是全书的结语，也是信徒使徒保罗为加拿大人祝福的话，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恩。有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心里的人就是最大的蒙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加拿大人心中，也藏在我们心中。好，加拿大书我就分享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下面有三个思考题，我今天 也在微信群里发给大家，但是考虑到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在群里，我还是念一下。信徒应该怎样经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根据五章十六节的经文，如何才能不患重肉体的情欲？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究竟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屈原弟兄，请屈原弟兄为我们分享分组讨论好吗？
好，谢谢屈弟兄哈，那我就分组。哎，那个啊，还有丽丽没有讲？
我今天听，我还没吃饭，昨天打完针了。
啊，
我